原来是这样。
欢迎来到原来是这样，各位好，我是旭东。
大家好，我是姜文。
看题目啊，大家就应该已经猜到了，其实是和我最近几个月以来生活上的一个小变化有点关系啊。
要是不看标题，你这么一说小变化，大家肯定要想歪了。
我终于啊，其实是时隔算起来好像是六年多了，重新又养上了小猫咪啊，然后还是
哦，原来你以前也养过猫啊。
对，我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啊，应该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当时家里就养猫，最高峰的时候其实家里同时养了四只猫，那么最后一只老猫离开我的时候其实是要到2018年了，前前后后加起来15年的时间。
哦，所以你后来有那么长的空档期是因为伤心吗？
对，其实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心理调试的时间嘛，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那段时间呢各方面也比较忙，心里也想着是不是有很多要出门啊出差啊这样子的一些时间，就怕猫得不到一个很好的照顾。但后面为什么会重新养猫呢？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后面发现现在的科技帮助铲屎官其实解决了很多的大问题，就包括以前我很头疼的、
哦、
比如说喂食啊喂水啊，甚至包括什么铲猫砂这些问题，好像现在都有一些远程的方案可以解决，那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了、
哦、
对吧、
所以说现在你出差也可以放心的把猫自己放在家里了。
我家里还有家人可以帮忙照看嘛，那如果说是全家一起去旅游的话，那时间短的其实是可以靠这些自动化的养猫方案来解决的，那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那现在其实也有比较方便的寄养的地方嘛，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多的后顾之忧了。
其实作为一个也养了五六七八年猫的人哈、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一期的标题的，猫是可以被训练的吗？
其实我挺想听听看你当时养猫的经历啊，因为养狗的朋友其实都知道，就是狗相对来说你只要有点耐心是能够学会挺多的技能的，或者说它的服从性比较好是可以进行训练的。姜文，你家当时的小猫咪能不能听懂一些你的指令呢？
跟大家讲一个我的经历啊，就是有一阵儿流行那种猫舔那个上面有个小猪猪，然后它就会出水的那个东西、
啊、对对对，
然后很多狗狗就不是一教就会了嘛、然后也有一些猫也会，我就觉得这样子它的水就是没有被它污染到嘛，因为我家猫很喜欢在水里洗手、然后再喝啊什么的，我觉得不太卫生。然后我就给它换了这个饮水机，结果好家伙怎么教也不会，我甚至在那个饮水机还干净的时候我自己舔给它看。最后他差点把自己渴死，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当有意识的让他去学会一些新技能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的困难。
不是比较困难，是非常困难，
几乎不可能。
嗯，
那如果我跟你说，比如说现在我家的猫是可以做到，比如说我叫它过来它就过来，到特定的位置它就会到特定的位置去，然后我让它坐下它就可以坐下，和我握手或者 give me five 它也能够很快的做出反应。再包括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比较离谱的，就是我可以把球扔出去然后它会把球捡回来还到我手上。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点？
你真的确定你养的是一只猫吗？不是狗吗？
我也挺惊喜的，就是没想到用了一套相对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之后啊，即使是小猫咪它也是可以被训练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做到一些有点像小狗的技能。当然了，它和狗的状态还是会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小猫其实不像狗那样它可以乐此不疲的一直陪你玩这个游戏，但是呢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我家的小猫叫得得，它的确是可以做到这些的。
看了这期标题的朋友都知道啊，最后旭东这个训猫肯定是获得了一定成效的。但是最先开始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想到要去训猫的呢？
我在养猫之前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云吸猫的，就我个人是一个猫瘾比较大的人，然后就虽然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养猫，但我一直会去刷一些网上猫咪的视频，一方面呢就是那种很可爱的视频，但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刷到一些比较厉害的宠物博主他们的一些分享。当时呢其实我就会看到，哦，原来训练一只猫咪的话其实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的，那后面其实自己养猫了，那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想把这套东西应用到我家的猫咪身上。
我强烈怀疑你是为了训猫才养的猫。分享一下吧，东教练，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用的是一套现在比较主流的叫做正强化训练法。那么更加具体的来说呢，其实用的是所谓的响片训练法。
什么叫响片训练？
其实就是利用一个可以发出特定频率的声音的，像一个小开关或者是小按钮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东西它起到的作用是标记小猫咪的一个正确的行为。当这个声音出现之后呢，我会立刻给小猫咪一个奖励。而这个过程呢，其实目的是让小猫它可以快速的学会行为和奖励之间的关联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正强化训练啊，大家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我说握手，然后握手了，我就给你一个什么吃的，好吃的，这是一个正向强化。但你刚才说的这个响片训练，好像感觉跟正强化相比，也就是多了一个响片的环节。为什么就能大大提高训练效率呢？
是的，就是用响片训练之后，其实我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基本上我家的这个猫咪学会一个动作，也就是一天不到的时间。巩固稳定住一个新学会的动作可能也就是2到3天的时间，它的这个效率的确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是响片的增加或者说是响片的引入呢，其实是在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增加了一个猫可以理解的稳定的标记点。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人类的复杂的语言指令的，尤其是你说的话可能这个超过3-4个单词，它就会非常非常的困惑了。因为它只是理解出了哦，它发出了一个相对高一点再加上一个低一点的声音的组合，它其实很难理解背后对应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猫咪是很难通过观察加模仿来学习一个具体的技能的，这个其实就对应到了你前面想要教小猫去主动的使用饮水器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不太理解这一点的，它只会很好奇，哎，这个大家伙到底在干什么啊？怎么做出了一些很搞笑、很困惑的事情啊？响片的意义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在于，就是让它明白到底是哪个动作的瞬间和随后会给到的奖励它是有关联的。如果我们用的是传统的正强化的训练，也就是说它做出一个动作以后你去给它奖励，它可能会困惑到底是哪个动作才使得他可以获得这个奖励。他比如说和你握了手之后，你可能会很激动啊，真乖，然后你去摸摸他，他可能这个时候呢头又会来蹭蹭你，又或者他看到你拿出零食的时候他会走过来然后再吃到零食。其实他做出了正确的动作到最后获得奖励之间，他还会做很多动作，这个时候他就会有点困惑，到底是哪个行为触发了奖励这个条件
啊？明白了，等于是更加的加强了联系。
是，另外呢，就是响片训练它为什么很有效啊？它的根源呢，其实是利用了动物学习行为当中的桥接信号原理，也就是说在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使用奖励去标记，从而使得奖励的时间可以稍稍的延后，而且呢不影响训练的效果。就是我相当于给了这个信号，它是知道是特定的行为和动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信号和奖励之间的关系，他就可以忽视掉获得奖励中间的这一段时间他到底做了些什么。而且这个方法是特别适用于像猫这样的，就是它的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又比较容易分心的动物。
感觉好像听起来真的是很科学的样子，大家如果家里有猫还没有训过可以试一试啊。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真的要追溯的话，其实这套训练方法是一直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的。上过生物课的朋友肯定都有印象，当时巴甫洛夫在研究狗的消化系统的时候，他其实就发现狗在听到与食物相关的声音啊，比如说铃声之后，其实就会自动的分泌唾液，
大名鼎鼎的条件反射。
是的是的，那如果细分的话，巴甫洛夫的狗对应的呢其实是经典条件反射。那么再后来心理学家斯金纳呢，他其实又进一步发展了行为主义理论，提出了操作条件反射，这个呢其实就是同样大名鼎鼎的斯金纳箱。
哎，这个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条件反射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最关键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呢，它是侧重于刺激和反应的联系，比如说吃东西的时候狗它会本能的分泌唾液，这个呢叫无条件刺激，那看见美食它也会忍不住分泌唾液，这个呢叫无条件反应，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自然而然的生理的反应，而让食物和铃声刺激配对，这个呢就叫条件刺激，而最后狗听到铃声即使没有食物它也会分泌唾液，这个呢就叫条件反应。
那对应到猫咪就是说听到摇猫粮袋子的声音或者是开罐头的声音就会兴奋地跑过来，
对，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是经典条件反射吧？
没错没错，这是属于经典条件反射，它呢是建立起了声音和食物，当然再更进一步的话其实还有就是说食物和愉悦情绪之间的关联。那么类似的，在开饭或者是玩耍之前我们呼唤它的名字，它会知道很快就会有好事发生，那么它也会建立起名字和快乐情绪之间的关联，而这些呢其实都是经典条件反射的范畴。
说个题外话，我一直以为我开罐头猫咪就跑过来是因为它鼻子很好闻到了香味。
其实不是，其实还是声音刺激和食物之间的关联。
今天才知道。这个斯金纳相对应的操作条件反射又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呢，这种条件反射它对应的呢是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训练者的我们则可以通过后果来强化或者是抑制某种行为的发生。具体来说呢，就是行为之后我们给予愉快的刺激就可以增加行为发生的频率。比如说啊，在斯金纳箱的实验当中呢，其实大鼠就会通过按压杠杆来获得食物奖励，从而学习到按压杠杆行为所带来的正强化。
哎，响片训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里了。
是的，当然了，理论上我们也可以通过负强化的方式来增加行为的发生。
这个怎么操作呢？
这个通常不会用到宠物身上啊，就比如说在大鼠身上做实验的时候，只有它按压杠杆的时候，它脚下的这个轻微的电击才会停止。
啊，这个有点残忍啊。
但它的确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那么宠物训练的时候当然通常不会用这个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宠物的主人还会不自觉地去使用正惩罚的方式来训练猫狗，希望可以减少一些特定行为出现的频率。
那说白了其实就是打骂关笼子呗。
哎，是的是的。那还有一种其实是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会用的更多的，所谓的负惩罚，也就是在特定行为出现之后移除能够让他感到愉快的刺激，最经典的就是没收手机或者是没收玩具。
我的耳边已经响起了小朋友的哭声。
那当然了，在动物训练当中呢，有的时候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不过呢无论是哪种惩罚，即使是面对宠物，其实呢，我们也不推荐这样做，尤其是在对待猫咪的时候。
为什么呢？
当年猫年聊猫的那一期啊，我们是说过，因为在自然界，猫呢，它的这个生态位可以说是不上不下的，这就使得啊，猫咪呢，它的天性啊，是十分敏感和胆小的，它呢，是比较容易会处在压力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当中。那无论你是打它喷水还是大喊大叫来吓唬它，那对它来说其实都是挺大的刺激啊。除了那种就是极其社牛的社会化做得特别好的小猫，这些行为呢都会加重它的负面情绪，而且呢它还会把这种负面情绪和主人进行关联，长此以往就会影响主人和猫的亲密度。另外呢，就是长期处在这种压力和焦虑的环境当中，还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引发它更多的行为问题，也有可能进一步的招致你更多的惩罚。这个时候呢，猫就可能极具攻击性，或者它就喜欢躲在角落不出来，又或者更严重的可能会异常排泄。
啊，这倒是，一旦养成这样了，再要让猫信任主人就比较难了。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的那种遗弃行为可能都是会发生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对吧？这个其实是
非常麻烦。哎呀，你这一说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后来不是又养了一只猫吗？就是我有两只猫，第二只猫接过来的时候它可能已经有五六个月了，就比较大了。然后它就特别喜欢在一些奇怪的地方拉屎，一到我们家就在床单上拉屎，然后在门背后拉屎。我一开始以为是两个猫性格不同，那我现在想来这个就算是一种异常排泄，也许是不是因为他之前在宠物店的时候有受到过一些压力的情况。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尤其是刚换环境，对吧？但当然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让小宠物适应新环境，或者怎么去纠正他的这个习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啊。我们今天重点还是在响片训猫上啊。当然说到纠正坏习惯啊，可以和大家稍稍展开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想要纠正猫咪的坏习惯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可以设想这样子的一种场景，就是对它来说，它可能本来是非常开心放松的在探索领地，比如说它跳到桌子上或者是跑到一些柜子里，对它来说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又或者它在磨爪子，又或者它在偷吃美食，又或者对你产生的一些抓咬，如果是那种不是特别用力的，对猫来说它其实是觉得在和同伴玩游戏，那么本身是一个愉悦的情绪， 然后你忽然呢又是打它，又是喷水，又是大喊大叫，那么对它来说，它的情绪其实就是坐过山车了，有种天堂到地狱的落差感，其实会进一步的去加强它的这种负面情绪。而更重要的是呢，如果要科学的来使用正惩罚的方式来纠正宠物的行为，其实是需要我们在不良行为发生的瞬间立刻实施惩罚的，否则猫是没有办法把它的错误行为和惩罚联系起来的。但是别忘了，我们前面一直在说猫咪它的行为是非常快速的，然后可能跳上桌子就是一瞬间，我们是很难在正确的时间点去施加惩罚的。
对啊，类似于跳上桌子的一瞬间，咬电线的一刹那，然后爪子挠到沙发立刻，然后你就给出一个惩罚。我天哪，我觉得我们人类没有这么快的反应。
是的，除非你能做到这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种叫正惩罚的方式是有效的。当然了，如果你真的是反反复复的去惩罚它，即使是慢几拍可能也会看到效果，因为对它来说它可能会把一系列的动作结合成一个整体。但是的，我们还是要说，正惩罚呢，通常只是抑制猫的不良行为，它不会解决它的根本问题。如果说猫它是因为无聊而抓挠家具，你去惩罚它呢，只是暂时的阻止抓挠的行为，而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无聊的这个问题本身。
嗯，所以说准备专门的猫抓板，然后给它提供一些玩具啊，或者是多陪它玩一玩，感觉这些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正确方法。
是的，是的，我们要知道猫它的祖先是野生动物，最适合它的那个环境其实是需要躲避的角落，然后最好还有一些树可以让它去上，可以让它去捕捉猎物的，对吧？家庭环境本质上是违背猫的天性的，因此呢，我们是需要给它提供一些符合它自然本性的场地、玩具，或者说是什么猫爬架啊，又或者说是可以让它钻的一些小角落啊、小洞啊等等，让猫呢会觉得可以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安心。这个时候呢，其实也就不太会容易出现那些让你头疼的问题行为了。
嗯，好像照顾小朋友也是类似的原因。
是的，其实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小小朋友，对吧？前面我们是讲到了所谓的斯金纳箱，那到了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斯金纳的学生啊，是一对夫妇叫布雷兰夫妇，他们呢就利用斯金纳的理论来进行动物训练。在斯金纳的基础之上呢，他们开发了一种我们前面提到的叫做桥接信号的技术，也就是说在动物表现出正确行为的瞬间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当时呢，他们用的就是哨音，或者呢就是 click， 就是类似于点击的这个声音，有点像我们响片的这种声音，随后给出奖励。
哎，这个肯定就是响片训练最早的出处了。
是的，那么他们就发现这种方法呢，能够非常有效地去标记动物的正确行为，尽管奖励出现的时间可能会稍稍有些延迟。那么再后来呢，这种方法就被用到了海洋哺乳动物的训练当中啊。虽然我本人并不是特别支持这种动物表演，但是呢，的确这个技术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脉络。当海洋馆广泛运用这样子的技术之后呢，这个方法呢又被越来越多的宠物主人所知晓，开始去尝试。那么起初呢，主要是训狗圈比较流行，再后来有人就发现好像拿来训猫也有奇效，逐渐呢就推广开来了。但是总的来说啊，在国内的铲屎官群体当中，好像知道的人并不算很多。
对，哎呀，你知道吗？其实我原本以为这是一期两个铲屎官的闲聊节目，没想到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挺硬核的呢。
就还是要稍微有点原样的东西在的，是吧？
哎，所以你一直说的这个响片是一个特定的东西吗？它贵吗？还是说随便拿一个什么一敲就行？
其实现在你在网上是很容易买到这个东西的，你就直接搜响片啊，或者是什么响片空格宠物训练，我搜到的最便宜的只要几块钱，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呢也不过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我用的这个其实训练到现在一直没什么问题的，也就是大概九块钱吧，而且是包邮到家的，所以是很便宜的一个东西。那你实在不想去专门买呢，我看到就是说那种可以发出比较响一点的那个圆珠笔，就是咔嗒咔嗒它的那个按钮发的那个声音比较响的，或者是任何一个可以稳定的发出固定频率的咔嗒声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的。那你实在工具也不想用，你也可以使用特定的口令弹舌声，就比如说或者是打响指的这个声音，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频率啊可能不是特别的稳定。
嗯，哎，那什么样的猫可以进行训练呢？会不会大了就不好训了？
幼猫，两个月左右 再往上，其实呢就可以开始训练了。而且呢，这个年纪开始训练的小猫呢，它的这个接受能力会更强一点，学技能的速度也会更快一点，因为这个时候它的好奇心是最强的，而且呢，它本身是处在一个适应环境、适应新事物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有条件是比较早的就把小猫接到家里的，那其实从小去训练，那肯定是很好的，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塑造它的生活习惯。得得到我家的时候呢，大约是3个月出头，我呢其实就是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开始正式训练了。
啊，小猫也要从娃娃抓起。
这个的确是的。
那成年猫还能训吗？
完全可以。其实在网上有很多的案例啊，这个1岁半、2岁甚至3岁的这个猫，然后成功训练也掌握很多技能的，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那种就是和主人关系比较好的，它相对亲人，而且本身性格也比较活泼的那种猫，即使是成年的也是可以训练的。只不过呢，可能相较于小猫而言呢，它学习一个新技能的速度会慢一些，毕竟它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还要去改掉一些它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这些习惯。
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也是养过不同的猫，我觉得它的性格应该还是一个决定训练成功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吧。
这个是肯定的。首先呢，就是那些性格比较外向的啊，社牛型的小猫，活泼好动的小猫呢，它通常是对这种训练的反应是更加积极的，因为它本身其实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在跟你玩，它就会很开心，它也会比较容易去接收新的指令和任务。那当然是那种比较内向的、谨慎的、经常躲起来的这种猫咪呢，它可能就需要你更长的时间帮助它放松了。而且这类猫呢，它其实是需要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没有压力的环境当中来进行训练，否则的话呢，它觉得有点不太自在，有点紧张，那它的注意力就不会在你身上。
嗯，比如说是那种成天只知道躲在床底下呀，或者沙发后面的猫，我觉得可能要解决的就是先让他们能够放松地待在外面，然后跟主人能够比较自然亲密地接触。
对，你得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然后再开始后面的训练啊。那还有一个特别要提醒的，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也说到，就是我的小猫其实是在1周之后才开始训练的，也是怕它刚来新环境它会应激嘛，对吧？那么如果猫本身是处在一定的应激的这种状态下，它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所以呢，确保你在训练开始的时候，这个猫是处在一个非常放松、非常开心的状态。那如果是老年猫啊，那种8岁以上的猫可以训练，但是呢，你要给它更多的耐心，而且呢，要避免把它训练的过度疲劳了，太累了，是吧？
感觉跟人要操心的事情差不多。
是的。
你对得得这么早就开始进行训练，该不会是想把它培养成网红猫吧？
我前面说过，因为很早就接触了这个理论，有机会付诸实践呢，我肯定是不能错过的。虽然我个人是不支持动物表演的，但是呢，我有的时候也拒绝不了动物硬要表演，是吧？得得呢，它就是属于这种硬要表演的猫，它有的时候就玩东西也要主动的到你面前来玩，而且呢，真的很亲人。但这个呢，的确是为我对它后面的训练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了，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训练小猫的这个目的啊，不是为了让你在亲友面前去炫耀，或者是给它拍视频。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训练的过程，它其实对猫本身是有很多的好处的。比如说，它其实是一个消耗精力的好方式。铲屎官肯定都知道，这个猫如果在睡前，对吧？你可能要给它逗猫棒啊什么，把它的精力消耗光，否则的话它会乱疯，打扰你的休息。另外呢，如果说本身亲密关系不错的猫，你给它训练，它会很开心，因为毕竟它是不断的伴随着奖励的一个过程。像得得现在，只要看到我拿响片，它就会非常兴奋的跑到我面前，它因为知道等会儿
又有零食吃了，
哎，有零食吃了，对吧？它不会觉得在做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这其实也是增加人和猫之间相互信任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提高服从性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得得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像现在即使是我们在吃饭，他不会主动的去上桌，然后呢能够一定程度的做到令行禁止，这还是很方便的。那还有呢，就是响片训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纠正一些他的坏习惯。比如说有的猫一开门他就喜欢往外冲，那其实响片训练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又比如说像引导他去正确的使用猫抓板，而不去抓别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用响片训练来快速的让他学会这些技能的。
铺垫了这么多，我觉得大家已经急不可耐了，要不然接下来就跟我们好好讲讲具体是怎么训练的吧。
没问题啊。
脑洞太大，休息一下。
如果听节目不过瘾，大家也可以去咱们的微信订阅号里逛一逛啊，和节目有关的更多知识干货还有趣味猜题闯关都在那里了。微信订阅号搜索刀科学， 刀是唠叨的刀。
其实你打刀科学的拼音也是可以直接搜到的。
那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就是在响片训练开始之前，你应该要做的准备工作。那第一步呢，毫无疑问就是要先准备一只猫，对吧？啊，
好，这一部分劝退50%的人。
好了，那当你有一只猫，而且是一只健康活泼的小猫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找一个房间，而且我个人建议是那种可以把门关掉的房间，尤其是你家里有其他的这个家人或者是室友的那种情况下。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房间当中呢，猫咪它是能够感到安全熟悉的啊，记住一定不要是那种陌生的房间。另外为什么说是要门能关上呢，就是你在初期进行响片训练的时候啊，猫它是一个很容易分心的动物，就是如果说外面有一些稀稀嗦嗦的声音，有人在走动，或者说是这个听到有人什么开关门啊倒水啊，它其实会被分心的。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房间它是很安静没有干扰的话，那是有助于它集中注意力的。那么另外就是如果说是多猫家庭，或者家里还养着其他的动物啊，也最好是隔离开，你要训练它，那你就和它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单独的相处。
嗯，还有呢，
还有就是要准备响片，对吧？前面其实说到了，没有响片，圆珠笔啊，或者是口令什么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是打响指的话呢，那请注意，就是尽可能的让你每一次响指的频率是比较稳定的啊。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要准备奖励。这个呢，其实是要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小猫咪的情况来判断的。就是有的人呢，他可能会直接用这个猫粮来当奖励，对吧？因为一粒一粒的，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大部分的猫，因为它天天吃猫粮，你给它一两颗的这个小猫粮呢，可能没有办法引起它的兴趣。所以呢，
对，
一般来说呢，是会选择区别于主食的零食来给猫吃。可以是冻干，可以是猫条，或者你自己家里面准备的一些自己去做的一些小的食物，只要它喜欢吃的都可以。哎，是的，可以判断一下，就是哪一种零食是让猫咪最疯狂的，就是你给它吃，它这个它就兴奋的不得了，然后呢就是一直围着你离不开的，相当于是把这个奖励定成最高级的奖励。那么一般兴奋的这种奖励呢，可以作为就是常规的奖励，这个呢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奖励的分级。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万一你养的是一只不那么嘴馋的猫，这要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办的，但是呢也有成功的进行响片训练的一些主人，他们呢一般来说就是用爱抚或者是这个猫咪特别喜欢的玩具来作为一种奖励。但是呢我这个没有经验啊，所以我不确定这个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前面说到就是可以给奖励进行一个分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同样一个就是食物，你其实也可以进行分级。就比如说像那个小冻干，然后你把它一个冻干拆成8小份啊，或者是拆一半，或者是一整个，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奖励的分级。而且呢我个人建议，就比如其实开始训练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个冻干拆得特别小，你也不容易把它喂撑，对吧？
嗯，对对对，给吃胖了。
是的是的。那对于得得来说呢，他心中排名第一的奖励是猫条，再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的冻干，但冻干有不同的种类嘛，他是对酸奶冻干最兴奋，然后呢是鸭肉的、鸡肉的，然后最次的是三文鱼的。所以呢我是会在他最开始做出几次符合预期的动作，或者说是表现出这样的趋势的时候，是给予比较高级的奖励。那么在巩固练习的时候呢，就提供那种比较低阶的奖励啊，这个是奖励的准备。还有一点呢，就是可以穿一件有口袋的衣服或者是裤子，再或者呢是准备一个小腰包。总之呢，就是我们要把奖励放在猫看不见的地方，或者是紧紧握在手心里，否则的话它看到你手上拿着这个东西，它就没有心思去训练了，它就是要把你手上的这个东西吃到手为止。
就分心了。
对，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啊，就是 奖励你刚刚说的那些主要都是吃的，万一它吃饱了呢，或者说你不怕把它吃撑吃伤了吗？
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奖励尽可能是那种小分量特别小，但是他吃的又很开心的东西。同时呢其实还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时间和频次的问题。在猫猫吃饭之前去训练呢是一个不错的时机，因为这个呢可以利用猫的饥饿感提高它对于食物奖励的那种响应度和兴奋度。这个时候呢对于大部分的猫来说，它其实是更有动力去完成训练的。但是也有一些猫就是在吃饭之前会急得 不行啊，这个心思只在这个吃饭上面，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是在它吃完饭之后来进行训练。那么这种状态下呢，猫其实它是会比较满足放松的，你相当于是给它吃一些餐后的小点心嘛，有的猫在这个时候也会更好的去配合你的训练。
那如果说像我们家就是以前大福那样就是吃自助餐呢，它根本就不饿，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虽然我个人不是很推荐给猫吃自助餐啊，这个懒得喂的可以考虑自动喂食器，但是多猫家庭呢的确比较难，好像自助餐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观察，就是它比较兴奋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想要找你玩的时候，又或者是比如说你刚刚下班回家的时候，它那个尾巴竖得很高对吧，等你回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训练的时机。那么还有呢，就是猫它通常是在早晨和傍晚比较皮比较活跃的，这个时候呢它精力很充沛，注意力很集中，比较适合进行训练。还有呢，就是避免在他刚睡醒啊，或者是即将睡的时候去训练，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困倦和不耐烦
啊。我这样听你说起来，我感觉这个响片训练应该是一件很需要耐心的事情吧？
其实并不是，就是大家要知道，猫的耐心其实比我们差多了。就是猫咪它的这个注意力的持续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呢每次响片训练的时间一般来说都不要超过5到10分钟啊。这个有的猫注意力特别分散的，其实这个3分钟可能都够了。像得得呢算是注意力比较集中的猫，那最多我也不会给它超过10分钟。时间一长呢，猫会失去兴趣或者感到疲惫，它会觉得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你就应该停了。一般来说是一天进行多次这种短时间的训练，效果要远远好于一次长时间的训练，而且呢它也可以一直保持猫咪的这个兴趣和参与度。我觉得陪猫玩本身也要花这点时间嘛，是吧？
嗯，一天不管怎么说3-5分钟我们还是有的啊。
哎，
那
是的。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开始实战了，来教教我们吧。如果说要开始响片训练，这个顺序要怎么样呢？第一步要怎么做？
最关键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要建立咔嗒声和奖励之间的联系。最开始的时候你不需要他做特定的动作，当他注意到你的时候，比如说眼睛看着你的时候，你就直接按响片、然后给奖励。
奖励也太容易了吧，看一眼就直接有了。
因为最初我们就是要建立这个咔嗒声和奖励之间的联系，你懂吧？
OK、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一旦这个咔嗒声出现，你是务必要在之后给到奖励的，哪怕是1/8个冻干，或者是猫条就舔那么小小的一口。而且就是如果你平时不小心按到了，它听到了，你也要给奖励，就相当于就是你和猫的一个约定，这个咔嗒声一定意味着好事会发生。
然后徐东就看到得得在家里自己不停地按响片。
我有一次就是他在我房间嘛，然后我在看别人那个响片训练的视频，然后音箱里面传出了这个声音，然后得得就很兴奋地看着我，我就想算了，还是给他吧，毕竟有约定在先，是吧？
对，不能破坏约定。哎，我注意到你刚才说的话当中有个细节啊，就是当他注意到你的时候按响片。
这个其实本身也是一个基础的训练。为什么我是建议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呢？因为这样子相当于也就是让它绑定一种关系，就是注意力放在你身上的时候会有好事发生。一般来说就是重复个5到6次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小猫咪在你跟它进行响片训练的时候，它会一直盯着你看，它会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最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心急，就是给它奖励个5到6次之后呢，你就可以休息一会儿，间隔个半小时到1个小时，然后再进行一轮，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猫咪的进度自行的去掌握它的节奏。
哎，那到什么程度可以进行下一步呢？
我个人的经验就是当你拿出响片的时候，这个小猫咪它会非常兴奋地围着你转，然后眼睛呢会一直盯着你，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而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先做这样一个训练，就是让小猫咪同样也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你的手指或者特定的指挥棒上。
这个要怎么做呢？
其实呢就是利用它们的天性，就你想，就是你的手指或者是指挥棒晃动啊，或者是敲击物体的时候，猫呢出于本能的好奇，通常它就会跑过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或者是闻一闻，对吧？那么一旦这个行为出现，你就可以按响片然后给奖励。最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只是猫咪向你的手指靠近，然后在一定的距离之后就会停下，哎，你这个时候也可以给奖励。当这个动作比较稳定了之后，在后期就可以让它靠近并且鼻尖触碰到这个指挥棒的时候，你再给它奖励。
那做这个训练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呢，这是给后面的一些相对比较复杂的动作打下一个重要的基础。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让猫咪来到指定的地方，比如说让它跳到某个平面，或者说是从某个地方下去，下到地面等等，都可以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发展。
那如果说我想用口令去训练它，就是训练用口令召唤它呢？
可以先在一个位置和它做简单的训练，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手指敲一敲让它过来，对吧？那么当它在获得奖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比较推荐就是用冻干这种，就是你可以不用拿着那个东西去喂它的这种东西作为奖励。比如说它吃冻干或者吃猫粮颗粒的时候，它埋头吃总归要有一点点时间吧，你呢就可以悄悄地换一个位置，然后到另外一个位置以后呢，你就喊来，那么它本能的呢，出于对于持续获得奖励的向往去向你靠近，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按响响片，长此以往呢，其实也是可以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召唤的行为的。又或者你可以利用前面我教大家的就是靠近手指的这个动作，就是你先用手指敲击一下你身边的物体发出响声，那么它如果说已经训练好了，它就会本能的过来，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呢，可以在敲的同时第一时间呢喊出来这个声音，那么等它到你身边的时候呢，还是同样的按响片给奖励，等这个动作一气呵成了之后呢，你就可以逐渐试试只喊来，通常你会惊喜的发现它其实也会跑过来，再然后呢，就是我们随机的去降低奖励的频次，直到你喊来它也会来为止。
好有意思哦，其实就是让猫先让它做出你想要的动作，然后再逐渐的去加入口令。
是的，很多的铲屎官会反过来，对吧，一直说你来来来它怎么不来，或者说你坐下坐下它怎么不坐下，猫当然听不懂你的意思了，是吧。其实是让动物先做出行为，然后你逐渐再让它的这个行为和一个特定的口令进行绑定。而且呢，通常来说啊，比起口令，猫呢其实更容易记住的是手势。但是呢，不知道是不是得得真的比较聪明啊，就像是类似于让它坐下或者是趴下这种，在网上我看到很多的训练师都是借助手势来让猫学会的，但得得呢，它是直接通过口令来学会的，当然也是用我刚才的逻辑。
这么神奇吗？那你具体是怎么训练的呢？
其实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坐下的训练本身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挺重要的基础动作。如果你想在后面让猫学会一些更复杂的动作，你其实是需要猫咪可以非常稳定的在你身边坐着学习的，否则呢，这个教学是很难推进下去的，对吧？
让猫咪稳定的坐在你身边学习，我感觉这本身就是违背天性的，这要怎么教啊？
但真的是可以的，因为它其实并没有特别违背猫的天性，毕竟
怎么说，
你不让猫坐下，它自己也会坐下，是不是？
那是在它愿意的时候。
对，猫呢，它本来就有坐下观察的习惯，所以呢，你要让猫坐下，你千万不要就是强行的去按它让它坐下。当然了，在网上我也看到有人会说是你拿一个东西去勾引它，就是你故意的从它的视线从前往它的后背去放，那么猫为了去看这个东西，它其实也会出现坐下的这个行为。但是呢，我训练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用到这一点。我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先准备好响片和奖励，然后呢，你在一旁偷偷的去观察它。这个时候你别让他知道你是在对他进行训练，他呢可能就自己玩着玩着，他有的时候会累，对吧，他可能就自己坐下了，只要他出现坐下，我就瞬间按下响片然后给出奖励。最开始的时候呢，得得会觉得很困惑，但是呢有奖励时他也很开心，大概重复5到7次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好像坐下和奖励之间是有关联的，他会主动的去做出坐下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开始尝试在他主动要坐下的时候加入坐下这个口令，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腿开始弯曲即将坐下，但屁股可能还没有碰到地上的时候，我就喊出坐下。那么如果他站起来了，他就没有奖励，而正确的听到了这个口令的同时他自己也坐下了，就有奖励。那同样的，就是每次其实就是训练3到5分钟，一天大概练了3次吧，大概到第3天他听到坐下他就会很稳定的坐下了。再接下来呢，其实就是训练他坐下以后维持更久的时间，因为开始的时候他坐下来就会忍不住想要过来讨奖励，那么接下来呢，其实他坐下来以后我就等，先是等个1到2秒钟，然后我按响片， 再后来呢就是逐渐延长这个时间，那后面它就可以很稳定的坐下，一直是等个这个甚至30秒一分钟都没问题。
哇，我觉得最主要啊还是你运气好，你的猫有点天赋异禀。
在习惯了坐下这个动作之后呢，其实我还增加了一个训练，就是在它每次吃完冻干啊，或者是吃完奖励之后，它会主动的坐下，并且眼神和我对视，这个时候呢我再给它进行奖励，也就是再花个1到2天的功夫，它就可以很安心的做到我前面说的这个坐着学习的这个行为了。
哎，那如果说啊万一这个方法不管用、怎么办？
其实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食物诱惑的训练方法。那么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用食物诱惑的训练方法呢，其实就是诱导它下意识的产生坐下那个行为，但是让它记住坐下和奖励之间有关系的还是要靠响片，就是你用食物去诱导它，它会往后看嘛，看着看着它会忍不住的把腿弯下来，那么就是在这个瞬间你就咔嚓按一下响片。
按下响片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同样就是趴下的这个训练也是用类似的逻辑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按下响片的时机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当猫咪表现出要做这个动作的意识或者是趋势的时候，你就可以按响片，请记住这个时候不一定它是一定要把动作做到位的。那么到了后期呢，则是需要你在它有意识的去做标准了这个动作的一瞬间按下，比如说是要让它坐下，那就是让它的这个屁股能够碰到地面的时候，这个一瞬间你就按这个响片，那么它就会意识到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瞬间才能够得到奖励。那么如果说你需要让它的动作保持稳定，那就像我前面说的，可以在做出动作并且维持几秒之后再按下，然后呢再逐渐延长时间。响片呢，我听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就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快门，就是照相机的快门，其实它是记录下了或者说是框下了那个动作的瞬间，又或者有点像就是游戏里的那个声音的反馈，就比如说完成了一个标准的操作以后，它会有一个响应的声音反馈，打游戏的时候大家应该有这种体会，其实就是用来帮助猫咪去理解到底是哪个瞬间才是和奖励有实际的对应的。
这个时机真的是太重要了。听到这儿我想问一下，刚才你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你说得得还会什么技能？
会什么握手啊， give me five 啊，什么进航空箱啊，当然这个其实不难，逻辑都是差不太多的，就是因为猫有的时候也会下意识的做出一些比如说拿手触碰你的这种动作啊，又或者说是这个手来摸摸你的手的这种动作、那当然握手有一个点，就是一般的猫你手碰到它的爪子它就会本能的排斥嘛，那么你也是可以、就是最开始它只要碰到你的手你
就按响片，
按响片，后来的就是你有意识的捏个1-2秒再按响片，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脱敏、那么它就可以跟你握个很长时间的手，它也不会很抗拒了，那 Give me five 的原理也差不多，
就不嫌弃你了。
对对对，进航空箱呢其实就是我前面的让它能够去到指定的地点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和航空箱进行结合就可以了。当然了，我比较得意的就是得得他会捡球。
我首先想问你是怎么想到去训练一只猫捡球的？
其实不是我想到，是得得他自己表现出了捡球的意愿。这个
展开说说，
我要稍微这个花一点时间讲一讲，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尤其是铲屎官肯定知道，就是猫有的时候会把一些玩具叼到一些特定的地方，就它其实会有这种自然的行为的，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像得得呢，就是我发现它开始玩那个小球嘛，它会有意识的去把球放到一些特定的位置，像最开始它喜欢把球叼到它床上然后来玩。当我发现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顺着这个逻辑进行了后续的响片训练，就最开始就是我把球扔给他，他可能在玩，然后呢他可能10次里面有1到2次他会把这个球叼到床上的一个角落，开始并不是叼到我手上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给他奖励，然后大概就是进行了1到2天的训练之后呢，他就开始逐渐逐渐意识到好像我只要把一个球放到这个位置就会有好事发生。那么再然后呢，其实就是逐渐去强化这个过程，以及就是最开始是他会把球叼到特定的位置，然后呢我要把它逐渐转变成是叼到我的手上，那么再后面呢就是我要到别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在客厅里面去叼它也能够把球捡回来而且回到我的手上，其实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我把它总结为就是我们先抓住它自然出现的行为，然后我们有意识的通过响片的方式进行强化，但一定要注意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幅度的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变量，最后让它变成一个你心目中期望的行为或者是动作。
好厉害呀，天哪，在你刚刚说的时候啊，我偷偷摸摸的查了一下、
嗯、
然后我看到网上还有那种能让猫学会关灯啊、按按钮啊、
嗯、
跳圈啊，这些更复杂的动作。
是，
这些动作你练了吗？
我想练，但是现在我觉得先不着急吧，先把一些之前学会的这些技能都熟练运用融会贯通了再说。但是呢，其实我是明白那些动作是怎么做到的，核心思想
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就是我前面一直在说的，就是把复杂的动作拆解成无数的小动作。对于我们人来说，比如说像进航空箱，或者说是坐下然后眼睛看着你，我们会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动作。但是对于猫来说，它其实会进一步的再拆解成，我看着你，我能够稳定的等一会儿，然后我把腿微微弯曲，然后碰到地板，听到声音，我做出反应，一系列的小动作。那么更复杂的动作其实也是这样，你要把它拆解成一个一个让猫可以去适应的小步骤小动作，然后逐渐的去建立和巩固这些简单的动作，让它就是非常本能的做出这些行为。再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动作去进行组合，最后其实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复杂的动作了。
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个实例，比如说要训练猫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这个就是属于纯动物表演的部分了，就是让猫去跳小圈、钻那种
像杂技一样，
哎，有点像杂技一样的。其实逻辑上呢，就是比如说先最开始你是要让猫去适应这个圈，因为对它来说是一个新的物品、你要让它去闻一闻嗅一嗅。最开始的时候猫其实并不愿意主动的去摸这个圈的，当猫主动的去接近这个圈，或者说它愿意走到这个圈子中间的时候，你就可以给它奖励，其实就是逐渐逐渐的让它习惯接近，并且是触碰，甚至是可以主动的跑到这个圈子的中间，这是第一步。然后后面呢，你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个圈子立起来放到地上，让它穿过圈子的瞬间你就给出奖励，逐渐逐渐它就会意识到，哦，只要钻过这个圈就能有奖励。再后面呢，你其实就是把这个圈高度放得稍微高一些，让它开始尝试跳过去。其实有一定的耐心的话，也不用特别长的时间，猫咪也可以学会这个在别人看起来有点惊为天人的动作。
嗯，其实也是一个拆解复杂动作的过程。
是的是的。稍稍再展开一下，就是我们会看到有的猫会按按钮，或者说是去开一些开关、它的原理呢是在响片训练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叫 target 的训练，就是那个利用便利贴。一般来说用的是便利贴，因为它就是比较方便，成本很低，而且到处可以贴。最开始呢就是让猫适应去用爪子去摸那个便利贴，只要它有这个意愿或者是摸到，你就给奖励。然后便利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个目标的替代物，当他习惯摸便利贴之后呢，你可以把便利贴和你希望让他去摸的东西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它可以贴在那个东西上面。再然后呢，就是你可以逐渐逐渐的把便利贴撕小，就最开始的时候是一整张便利贴，后面呢是让猫去触碰二分之一张、四分之一张，直到最后把便利贴拿掉，它也会去碰你想让它碰的东西。其实还是那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发现吧？
然后你就可以躺在床上让它去帮你关灯了。
是的是的，那就结合我前面教大家的怎么样加入口令啊，其实有很多动作、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你可以慢慢的探索，就有点像和猫咪一起打怪升级一样的，对吧？当然还是那一点，就是千万不要心急、不要激娃啊，或者叫不要激猫，对吧？如果猫咪在训练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不耐烦了，那就是它真的没有耐心了，好好休息，否则它可能真的会对这个过程产生抵触，这就得不偿失了。毕竟啊，我们训练小猫咪不是希望它真的去高考，或者是帮你去动物表演赚钱，我们训练的目的呢，还是让它能够有一个和你更好相处的愉快体验，对吧？
嗯，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样。怎么样，姜文听完之后有没有想以后也找小猫咪来试一试？
我其实非常期待大家如果有养猫的话可以试一试、然后来评论区反馈给我们训练的成效。
对，响片训练就为什么想放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本身是有理论基础的，然后它又是可以和实践相结合的。而且现在因为养猫的朋友非常的多嘛，包括因为响片是完全可以用在养狗的，而且训狗的话速度会更快，效果会更好，所以只要养宠物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尝试来试一试的。那么另外其实我可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响片训练我前面也说过，其实是可以用来矫正它的一些行为的，或者说是让它适应一些猫本身可能会比较抗拒的东西，比如说什么牵引绳啊，或者说是伊丽莎白圈啊，或者我前面提到的让它不冲门等等，其实也是让它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牵引绳放在它的身上， 有个一两秒它能够不动，你就给奖励按响片。然后呢，戴伊丽莎白圈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这样子我就会发现，其实小猫咪有很多别的猫会很抗拒的事情，它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比较的适应了。
我觉得训练它不出门这件事情其实是挺有必要的。
对，简单的讲一讲的话，就是它一定要用那种你可以扔的东西来训练，就比如说是冻干这种，只要门打开，然后它在门口表现出了要停留停留的意愿，你就按响片，然后给奖励，然后这个奖励呢，你要扔到它的后方。然后他吃完以后呢，还会回头看。那么有的猫他可能会本能的冲出去。那么你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要找他那种不主动出去的时间，给他这个正向的强化。再后面呢，就是当猫在房间里面，你在外面，你把门打开，他表现出犹豫看着你，而不是主动冲出来的时候，你就给他奖励。其实也是可能几天的时间，你的猫就可以变成天使小猫咪了，开门他也不会主动往外冲了。
哎，这个真的跟那种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条件反射的那种负反馈的训练真的是完全相反。一般来说你让我想啊，就是他要冲门我就啪，
比如说打他或者是骂他，不允许，对吧？然后或者把他关起来。
对对对，
但是
然后这样适得其反，
这反而是正强化的这个方式，效果会更好。而且呢，就是他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心态嘛，也不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这种情绪问题。
学到了，学到了
啊，这希望这一期节目就是大家这个，我觉得就算不养猫也能够这个听个乐吧，因为这个哈基咪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对吧？
对。
好了，那么今天的原来是这样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鸳鸯的发展真的离不开大家。
我是旭东。
我是姜文。
也代表我们的得得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接着聊。
拜拜。
拜拜。